各位同学，今天我们要上的是五方便念佛门。五方便念佛门呢，一开始他先介绍五种禅，在81页，各位找到了吗？81页它有五种禅：明心禅、自心禅、体真禅、方便随缘禅、习二边分别禅。各位看到了吗？好，那我们先来五个同学啊，轮流念一下。我们就从郭先生开始，然后麦克风一序传下去，好不好？来，先从那个明心禅开始。一，凡住心一境。一，
明心禅。二，自心禅。
没有，你那个五个我念完了，然后现在有没有个凡住心一境？有没有找到？
凡住心。
那边写上一，各位同学写上一，那边是第一种是明心禅的一，写上一。
凡住心一境。名曰灵心，且如行者念佛之时，地观如来一毫金像，明然极净，了亮透彻洞彻，名灵心禅。
好，这边呢就是介绍所谓的灵心禅。那灵心禅呢，各位如果请您看一下那个投影幕，灵心禅它就是细原子的一个发展，发挥发展，这样可以了吗？很大了，这样 OK 哈。自心细原子啊，细原子就是细心，细心就是把你的心思，用你的注意力，用你的意志力去把你的心思给 focus 在哪里。比方说，他有讲鼻端啊、鼻啊，或者鼻端、鼻尖的地方，或者肚脐啊，或者有什么丹田啊，或者是发际，他有所谓的五轮嘛，五个地方。五个地方都可以，还有的是足下都可以，就是这些地这个地点啊，地点你可以把它忽略掉，它的重点是细心在一个地方，细心在哪里，然后令心不散，然后这个细心在哪里，那个对象物呢就是你的缘，所以叫做细缘子，这样 OK 吗？细心在什么处所，令你的心不散。那今天他把这样的一个禅法引用到所谓的念佛法门来，念佛法门里面来。那引用到念佛法门里面，他就是说，在第20这一段里面的倒数第这一页81页下来，倒数第三行，他们写到且如，有没有看到？且如，找到了吗？他说就好像，且如就像是行者，行者呢，如果是念佛的时候。他要细心，他要细缘在哪里呢？他就要细缘在地观如来的玉毫金像，以这个地方作为他的缘，然后去修去念佛，念佛以后他能够达到明然极寂了亮洞彻，这叫灵心禅，也就是我们的细缘子。这一份你在看的这个表格啊，是同盟子观里面的第50页，那个班长有没有滑鼠？这个是同盟子观的第50页，因为我们有代号 TN 是代表天台西经嘛，03是代表第三册的第50页，这样比较容易，我们不用写那么多字。那再来一个是第二的话是从次，有没有找到？在第二行，次前虽明心，来我们请那个翠玲念。
二字前虽灵心所习惯慈善令之之令还地缘金像名自心禅。
没有，这个地方就是二到这个地方算是结束，二算是结束。那这个他说称之为自心禅，自心禅呢也就是在前面你们在看到这个投影幕上面写的是自心子，自心子，自心子，他说随心所起，即便自知不吝慈善，就是你当你有往外要圆出去要往外跑的时候，你呢把它收回来，那这个动作呢就叫做自心止，自心止，这样 OK 吗？所以他这表的把它从这一段话，你看随心所起呢，我们习惯慈善，那因为习惯慈善就自知，怎么样去自知它呢？因为现在是念佛， 就令你再去回头去地缘这一个如来的玉毫金像，不要让它继续往外跑，这样 OK 哈？它的重点是在这里。好的，是自心子。然后呢，第三呢，请各位翻到82页上面第一行写上三，有没有写好了？写好了吗？这个三呢，我们请林秋念。
复次，前虽至心得住地际，既非理观，皆属是修。精体本空，学智无佛无念，明体真禅。
好，这个地方是三，叫做体真禅。那在同盟子观，他在正修的地方，第三个就是体真止。那他这边只是把它叫做体真禅。体真止它的重点，它的特色，请各位看同引附目。他说，随心所念一切诸法，这一些法呢，都是从因缘生的，没有自信。既然他没有自信，你还要去取何法呢？那心既然不去取外法，那这时候所有的妄念心自然就能够平息了，那这时候就叫做体真止。所以他就说啦，那你看到82页是不是很像他说的82页的上面第一行，他说前面呢，你虽然得自心啊，心不要去持散，有没有看到？然后你心不去持散，你好像看起来是住到定境，可这定境终究是有强迫性的，对不对？没有事理上的一个，没有一个理上的一个支撑，只属于事修。那今天这个体，你这个体本空，你所圆的这个，你去圆的是这个能啊，能所的能是我们，对不对？我们好像是能圆啊，我们是能够自啊，有所自啊，自这个心啊。那我们所圆的对象，所圆的是那个什么如来的玉毫金像嘛。那他就问你说，那谁在念佛，谁在治这个心，心又被谁所治？你在圆的这个佛又有定向吗？这个能源所缘，还有中间跨的这三个，他说谁治啊？有佛有念吗？没有啊，都没有一个定性，是没有自信的，都是因缘生法的。这时候你的心在你所谓的自心系缘当中，你还有一个理观的部分，这样四理两合就叫做体真止， OK 吗？然后接下来是四复次，写上四，写上了吗？ OK 吗？写好了四，来换那个许小姐念。
四复次，前虽未体真，犹至空寂，无量名相昧然不知，今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从空入假，万象动明，不为空尘之所惑乱，名方便禅。
好，那方便禅呢，也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个是同盟子观的74页。同盟子观它前面在正修的地方，它介绍了有系缘子、自心子跟体真子。那这三个呢，各位看一下这个这里的那个投影布幕，这三个啊，系缘子跟体真子，它这个部分啊，系缘子跟自心子算是有点前方便，对不对？算是前方便，在它的前面，这是处于前方便。然后当后来你开始已经能够有尝到法味，是体真子，体真子。那这体真子进来以后，叫做从，这属于从假入空，所以他说你还是有处空寂。那你怎么样可以得到无量的法味、无量的法相呢？能够在这些相里面啊动然分明，那这个就是要修的呢，就是从空出假观，要修的是从空出假观。好，他是修从空入假观，这是方便随缘子。所以他的方便随缘子呢，在同盟子观这个地方正果的部分啊，他就有介绍说，他正果的部分他有介绍，他说从空入假观呢，他说啊，知道一切诸法毕竟空寂啊，可是你能够在这个空当中知他空无自性，而能够修种种行，就像是呢空中你能够种树。那这个特点跟前面的差别是在这空中种树以外，你的种树当中，你的特点主要是放在能够知众生的诸根性欲无量故，分别，你能够分别这么多，所以他这个地方说的是分别智，你能够成就无量的分别智。所以这个分别智你能够成就以后啊，成就以后，他就是在各位看到82页第四行，从假入 从空入假，有没有找到第四行下面有没有看到从空入假？有吗？有哦。从空入假呢，他说万象动明，这时候你能够有分别字去分别万象，分别无量相，这就是所谓的一般在别教的地方在修的部分，就是从空入假或从空出假，这时候就不会被空尘的惑乱，被空尘所惑乱，不会住在空里面，然后只有住空，所以说不为空尘之所惑乱，也不会变成断灭空，它名为方便禅。这个方便禅就是在同盟子观74页和75页，他一路介绍来的，叫做什么？方便随缘子。他的文字在这边，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方便随缘子呢，在这里。我们请那个郭先生，你那边看得清楚吗？请您帮我们念一下。
甲观，方便随缘子，若菩萨为一切众生成就一切佛法，不应取着无为而自极灭，而实应修从空入假观，则当地观心性虽空，言对之时亦能出生一切诸法，犹如幻化，虽无定时，亦有见闻觉知等相差别不同，行则如是观时，虽知一切诸法毕竟空寂，能于空中修种种行，如空中种树，亦能分别众生诸根性义无量故，则说法无量。若能成就无碍辩才，则能利益六道众生。是名方便随缘子，乃是从空入假观，亦名平等观，亦名华严，亦名道种智。自此观中，智慧力多故，虽见佛性而不明了。
好。各位看到这个第十七行，他说能够见佛性哦。现在随缘子你已经能够见佛性了，那前面呢只有体真子的时候他能不能见佛性？第九行这边不见佛性，他不见佛性，他偏定为多。然后更讲你更前面在体真子更前面的是什么？细缘子、自心子，那更不用谈到有没有见佛性啊，他可能连这个空都还未必能够理解，因为他还没有修理观，他只有试修。当他能够开始得到法位，是要修理观体真之以后。好，这是方便随缘子。然后这是第二关，那第三关呢？在这边76页，就是同盟子观的76页。同盟子观的第76页，他介绍一个叫中道正观。中道正观就不属于方便观。各位看到75页呢？75页他说前面叫做什么？方便关门嘛，方便关门就是前两关空关跟假关，就是所谓的体真子、随缘子，它都属于方便关门。然后什么时候才是代表你已经正观了呢？是要到习二边分别子，习二边分别子。那这习二边分别子，它称之为中道正观。所以各位在你们的第五项呢，叫做习二边禅，对不对？习二边禅就是所谓的中道正观。那这个中道正观跟所谓的那个一心三观的那个相即的中道正观就不一样，它这个地方属于次第达到的。那如果是同盟子观，那个一字直接是直接修的，那个又是不一样的。所以中道这边虽然叫中道正观，跟同盟子观介绍的又有层次上和方法上的不同。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道正观它怎么做呢？第五个，我们请郭先生念一下无，在第五行的倒数第五个字写上无，复次无。
复次，体真即以方便，各即空有。
好，等一下，体真是具空嘛，方便是具什么？有。所以体真的旁边你可以写上是空，方便的旁边呢是具有。体真只是具空，方便只是具有。有没有清楚了？好，
不离二边，令地观静乱本无相貌，名言路断，思想欲绝，名习二边禅。
好，这到这边地方是五，五介绍完了。那这五介绍完以后，你们有没有画两杠？有哦。那这五介绍完了，它是所谓，那我们来看看同盟子观的关于这个习二边分别子怎么介绍呢？习二边分别子啊，它并不是说你把两边都不要， 有的人会以为说，那我不要去想它是空的，我也不要去分别它，我就什么念头都不要想，是这样吗？习二边嘛，就两边都平掉，都不要习掉，都断掉。那这个习二边分别，只是我平习二边的分别，你要这样子想。那平习二边的分别以后呢，是怎么办？你就把它柔和了，所以它的五个字很重要，柔和地运作，把它柔和在一起。这个柔不是龙尾，是柔和，那个这个是柔和哦，那个像揉面团的那个揉。那另外一个是融合，那个又不一样，融合那个是直接就是进入，那个是磨合止观的，用融合，这边是用柔和，不太一样。好，那下面的修法呢，我们请还是一样，您最近啊就请您念了。
因何修正观？直若体之心性非真非假，习言真假之心，名之为直观。地观心性非空非假，而不坏空假之法。若人如是照了，则以心性通达中道，圆照二谛。若人以自心见中道二谛，则见一切诸法中道二谛，亦不取中道二谛，以决定性不可得故。是名中道正观，如《中论句》中说：“因缘所生法，火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一名中道义。寻思此句意，非为具足分别中观之相，亦是兼明前二种方便关门止去。
有没有看到他这边讲，你必须把前面两个要具足，对对，要具足，所以是柔和，柔和两边来运作。然后呢，这个部分啊，很多同学可能第一次看，第一次来上天台，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份板书可能会比较快，这份板书已经在我的课堂上无数次的出现了，所以看一下。因为天台啊东西差不多，做的那个表一做以后，它如果是整合性的表啊，大部分就一直可以用下来。它这边从凡夫起修呢，它要起修，那起修就是这条，你们看一条蓝色的线有吗？各位同学有没有看到？有哈。那这条蓝色的线就代表起修，是同样的。那凡夫有肉眼，那凡夫刚开始起修的时候还没有修理，他只是起修。那这时候一般起修会用所谓的细原子，那细原子就有很多方法，有的像是用数息啊、计数的啊，有的念佛、称名念佛的啊、观相念佛的啊，那有的是用什么他观实思的啊，有没有看过不净观？很多种都有，那都是属于开始起修。那他现在介绍的方式呢，因为他是念佛法门，所以他介绍的一开始起修啊，他就是先地观如来的，你除了称名以外，你地观如来的什么玉毫金像，把这个缘呢系在上面。那如果心念要跑出去的时候，心念要跑出去啊，这时候你把心念拉回来，不要让它持散啊，是属于自心止。然后再往上走的时候，你开始发现你的能源的能是这个我吗？找得到个我的性吗？那我自心，我找得到个心吗？那我念佛，我称名的这个名是个假名施舍，我所观的玉毫金像又真的有个定性吗？然后就看到当中啊都无定性可观啊，这时候就是要从假入空观。前面这个假呢是指指假为实，我本来以为有个我，这边看到哈，这个图我本来以为有个我，我把这个我当成实，我以为我有所谓的一个心在自我，自止它，我也把这个心我自止它，它到跑我也把它当成是实。所以前面这个 X 啊是指假为实，这个假叫从假入空观。你们看从假入空观，那它经过了细原子自心子以后，它总算开始契入这个，了解到没有个这个真正的我。那可是没有个这个知道，到你完全契入要一个历程，那这个历程就是所谓的体真智，也就是体真禅 OK 吗？然后这个历程就是在能够断除分别心，然后叫做从假入空观。那空观成就以后，有的人就住空，就叫被空尘所惑乱嘛，他偏空啦。那他就说，那你怎么样能够在当中你知道都是空，你说那我念佛我起心动念什么，或者我做了什么坏事， 有的人就会偏空去啦，他有时候一切都是空不可有嘛，然后就没差别，就不用分别，不要差别。可是啊，他就讲说，那你可是众生呢，有种种差别啊，众生的喜怒哀乐，为什么菩萨还可以感同身受啊？然后有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他能够把它当成是他自己的事，这样的积极。然后呢，他怎么来修的呢？这个地方啊，他修的就是从空入假观，就是所谓的方便随缘子。方便就是指善巧用心嘛，记得吗？这里啊，我们那时候请你讲，方便就是指善巧用心。善巧用心在哪一个部分？就是顺着本业来精进，累积成佛的资粮。所以它方便随缘子是第三，它这里面是排在第四个，对不对？排在第四个。那以我们在修行那个一般说空，那个次第子观有三观，它就属于从空入假观或从空出假观。然后这个地方它出来的这个假呢，就是能够增长分别智。你看这边是分别，看红色的字，上面是分别心，是要去除的还是要增长的？去除的。所以去除的是去除你把这些当成死而后在那里计较的分别心，后面你要看到的是无量相，是要增长的是分别智，是要增长的是分别智。这地方呢是方便随缘子，那个方便随缘子就是说，我知道它都是空的，可是我能够善巧用心来去深刻的关照，来呵护这些有情山河。那你怎么样能够关照它、呵护它？就不是从我的立场出发啦，是要从对方的立场，从对方的差别里面去看到这些种种无量的差别相。所以它这里面的无量差别相，不是用分别心，是要用分别智，就是代表它是清净的。那分别心是代表它是染污的，这样 OK。 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就有介绍讲说，你能够分别众生的诸根性欲无量，就是你这是这个地方的分别，就是指分别智，分别智。好，那他进入了这一关以后啊，这到了空关出来了，对不对？空关往上爬了，这个叫从空出假关。他主要开始处理的就是习气的问题。我们一般会有很多习气，那他在处理这些习气，一方面他就靠跟众生的相处，在跟众生的相处里面去放下自我，然后去处理掉这个法我的问题，然后在法我当中能够看到更多维系的差别，不是以我的知见来看，而是由他们本身的差别，他们的角度去看。那这时候是从空出假观，那从空出假观就所谓的方便随缘子。那到把无明惑也根本对治完以后啊，他开始起进入中道正观。中道正观也就是一般叫做习二边分别子，就是如果看这个图的话，他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直为有嘛，这边是这边这一块区块是直有，看得到吗？你们不要是低头啊，这个会寄给你们啊，你们要你们就跟我讲一声，这边是直为有，好，然后呢这边是直空嘛，是不是？我们填颜色，你们都不用紧张，你们看的东西啊，只要讲一声就会寄给你，请你不要抄，我最怕你们一直抄没听。我你们有新同学不了解，旧生都很 OK， 你们就要什么就讲一声，我可以借你可以给你的东西我都不怕。我们成立那个网站就是让大家把资料放上面，很方便你们拿。好，这边是深蓝色，就是直空，直空，好，直空。那这个绿色的呢，我们把它改成绿色，绿色的部分，浅绿色的就是直有嘛，对不对？偏有。那这个上面呢是把它当成实有，这个下面呢是知道它是有，可是它会种很多的分别，对不对？那现在就想说，那我怎么样不要落两边，然后叫做习，就叫做柔和两边嘛，所以叫中观，就习二边的分别啊，习二边的分别，习二边分别。你看一边是分别心，一边是分别智，所以说习二边分别智，所以它叫中道正观。一个是分断除分别，一个是增长分别智。他说我两个啊，不要落入空，也不要落入有，我把空有柔和运作，知道它空，而我又同时能够去分别，又同时有大悲心，这样子去运作，这样了解了吗？很多人家就是六度菩萨，藏通别人的藏教的六度菩萨， 藏教六度菩萨，这里藏教六度菩萨他跟凡夫差不了多少，在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圈起来哈，你们有没有看到有红色圈圈的这一个，看得清楚吗？看得清楚了哈，看到了吗？这里这是藏教菩萨，你看藏教菩萨这个越往下面的位阶越高啦，这个图，那他在这个地方就是凡夫过来而已，为什么他的位阶这么低，菩萨的位阶这么低？你看看另外那个通教菩萨的位阶，通教菩萨位阶这么高，哇差好多哈、哦。然后如果他原来是阿罗汉的发心，那他现在呢回小向大，这个是在这里，就是在他快要成要正果之前回小向大，就是三四果相的时候转发心。所以为什么藏教菩萨位阶这么差，是因为啊这个图，他原来在这个地方他做福德他以为他有福德，然后他做什么他以为他有度众生，他不断的在去付出，可是他却不断的在长养染污心、寂浊心、执着心，这就会变成他位阶居然这么低，完全没有处理到所谓慧的部分。而且他叫做鲁中杀人哦，更严重点他根本还有杂血。杂血的意思是啊，你们知道牛奶啊如果是越炼越精纯它就比较不会坏，像那个气死啊它放在雪地里面，或者它炼好以后有比较多比较那种比较硬的越硬的，像那个瑞士气死啊它们可以放两天都不会坏掉，对不对？然后放在室温也不会坏掉。那如果你现在是牛奶，你放在室温多久坏掉？不用四个小时吧齁就坏掉了。那如果现在是刚挤刚生完的那个小生完小牛的那个牛去挤出来的、啊、或第一胎的、啊、它里面有个血丝，刚挤出来还有血丝，而且会有血水，然后呢还有水还有乳，那个呢基本上、啊、出来一会就坏掉。所以说它这个地方啊叫做杂血乳，前面这里叫杂血乳，意思就是说啊它是很容易的败坏，它学佛的道心它做很多事它以为它在做，可是就是很多人不是有妖邪三宝吗？叫做妖三宝，班长写你会写吧？他叫做妖三宝，就是妖邪三宝，说啊我做了这么多怎么保庇我啊，波波搞啊波比啊，然后我在探弯的那里管规啊把规啊几你那也没搞来波比啊，我的囡仔那也够不乖啊，然后弯到那也够安哪对，就这个妖三宝妖邪，他实际上那个在那个专有名词没有那个邪啊，他只写妖三宝啊，那个不能念妖，那个是要念妖，妖邪三宝，哎、啊、那就是属于像藏教菩萨。我们也是现在你们是很多佛教单位都称居士叫菩萨吗？哎呀、啊、那大概都是属于哪一类菩萨你们自己知道。好，所以这样的整个图形它的概念你们清楚了吗？就是它从开始的地方啊起来，这个地方起修，指假为实，明明是假的可是众生当成是实的，所以它有一个叫做四颠倒，就记得执什么为什么吗？执苦为乐啊，执无常为常啊，执不净为净呢，有没有？然后它有四颠倒，所以它叫凡夫四颠倒。那个凡夫四颠倒你用什么来对治它？哪个来对治它？无常苦空无我嘛，然后这个无常苦空无我对治成功以后就会变成到空嘛，可是所以他这个无常苦空无我他称之为叫做枯四念处，枯四念处用这枯四念处来对治凡夫四道，那这枯四念处就会成为二圣四道，因为二圣直空嘛就变成二圣四道，那二圣四道那谁来对治？凡就变成什么龙四念处，就是上面的这个修假观的啊，叫做那个方便水原子，你不断的要去做，你不能都认为枯嘛，你还是要做一些事业、啊、所以叫做龙四念处，要欣欣向荣啊，要去种树啊，所以叫龙四念处，用龙四念处来对治二圣四道。好，那我们现在都到这地方算是上到了整个开始，他一开始讲哦，你有这五个方法让你能够 能够观佛像，又能够达到成佛。怎么说他会成佛呢？各位看这一则图形，你看他是不是从凡夫起修到大波涅槃？大波涅槃就是佛了，有没有看到？有哈。所以说他从凡夫起修以后，他开始一路修啊，从有什么戏缘啊、自心啊，再来体真啊，体真以后有空的，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累积种种的功德，叫方便随缘啊，再来中道正观，哦，中道正观成佛咯。所以他告诉你，你现在光念佛啊，圆佛号，圆，然后圆佛像，称佛名，这个方法跟这个禅门、止观门啊是相符合的，所以呢，你值得去修，也很有保障。一开始先让你什么，哎，心里放个哦，稳当了，心里稳当了，稳当了以后，他就讲完了，讲完了以后呢，下面就接着说，从浅至深啊，有没有看到从浅至深？是不是从浅至深啊？如是分别，我就这样子帮你开显出来这五个次第啦。然后呢，原来啊，圆福是发语词啊，哦，原来如此啊，圆观啊，没有浅深啊，真的你能够做到圆观，不论你是念佛，还是你是习道观，还是你是不净观，你没有说有哪个浅深，这圆观不是指圆教观哦，这圆观是指说，如果你能够在观法上面去圆融了，你能够去圆满了，你自然就不认为谁浅谁深啊。而这个浅深呢是宛然的，因此他就说，我底下就在这样的一个基本上，我把它开出念佛五门，这样了解了吗？好，就是这样的一个运作之下，我开出五种念佛的方法，五个，这样了解了吗？五个。好，那这五个是哪五个呢？郭先生，
第一，声名往生念佛三昧门；第二，观相昧罪念佛三昧门；第三，唯净唯心念佛三昧门；诸净唯心念佛三昧门；第四，心净寂离念佛三昧门；第五，性起圆通念佛三昧门。
好，他说开成这五门呐、啊，这五门呢，第一个就是称名念佛往生呐、啊，称名往生的，就是你一心专念一个佛，然后把你的心意都收摄在上面。第二个是属于你要能够观相灭罪，这个观相灭罪呢，是在他像同盟，不是同盟子观，那个摩诃子观四禅波罗蜜里面有一个二十五方便，它里面的其中第一个持戒清净就有介绍观相灭罪的念观相灭罪的整个忏悔方式。第三个是诸净唯心，我刚才说的是四禅波罗蜜哦，不是同盟子观，同盟子观的持二十五方便它的持戒清净讲的很少，因为它是给居士看的，比较浅，而且它是给谁哪一种居士看？刚入门的居士看的。所以同盟子观的二十五方面持戒清净讲的非常简单，那比较复杂的是在四禅波罗蜜，那到了摩诃子观的持戒清净，他发挥的就是更多了，更多，因为他觉得那时候你已经是所谓的菩萨圣的，他不是还针对所谓的二圣小圣界的部分，只谈界相的部分，那还谈到整个界体的部分了。好，第三个呢是诸净唯心念佛法门三昧门啊，诸净唯心，所以你心起一切法，心起一切那个唯心而起，然后到最后呢，你既然你以原来是外面的净嘛，然后净没了，你现在收到心，最后你能够心跟净都距离了，然后距离之后，你信取圆通念佛三昧法门。那我们来看他这五个他怎么介绍，这五个的介绍呢，各位同学请你先看到中栏中间栏第四行倒数第四个字，有没有看得到？我们上次有画嘛，对不对？好，这是第一种方面，第一种法门的，我们请班长念，称名念佛往生的。
诸佛大慈悲。
哎，不是，介绍第一个法门的地方。
又，诸佛以众生乐称诸佛名生彼国者，则是以称名往生门。
所以说，就是这个，今天这五门呢，有没有谁高谁低呢？他说啊。重点也是什么？重点是和你的热欲和你的喜欢，你就选一门。所以说很多人会以为观法观相啊或什么比较谁高谁低啊， 他这里面他现在介绍了一到五啊，这一到五就是要呼应刚刚的前面，我们是不是有没有看到前面上面中间上面那一栏的第七行最后一个字从，有没有看到从简自身呢、啊、然后他说啊，你分别以后缘福，有没有看到第八行缘福缘观无浅深啊，而浅深晚来。事实上当你修到只要能够令你达到止观，达到你能够开断惑修正，那应该都没有浅深啊，对不对？可是当你圆满的时候你没有浅深，可是你真的在修的历程里面有没有浅深？有。所以他说圆福当你圆满的时候圆观亦无浅深，可是呢而这个浅深就是当你可能在走的时候，你在修行，你在实际从凡夫起修的时候，浅深有没有？有。所以他叫晚来，是这么样的清楚隔别次第性的。然后所以他就告诉你说，哦，那你现在我告诉你接下来有五门，这五门你看起来好像也有次第性也有浅深，可是这次第浅深不是绝对的次第浅深。所以他现在我要请郭先生念的接下来就是中栏的第三行一直到第十二行，就是他也会念出五门，这五门他就告诉你说是看他的热欲，看他本身上辈子修来的习因，看他本身的什么助因，这些原因来决定他今天喜欢哪一个，而不一定认为他一定要一个一个走。所以说我们会有次第三观，来各位看这个投影幕，所以各位看到你这边是我次第三观，那次第三观找到了吗？看到哈，这个次第三观像摩诃子，像那个天台子观，他有次第三观，他也有圆顿子观，这就是圆顿子观，你看到这里写圆顿子观。所以你刚才有次第性的，也有人修圆顿子观，一修就是三级，就是三级，一级三，三级一。那如果他是次第子观，就是变成是一即空即假即中，就是要顿号顿号顿号。然后如果是圆顿子观，就是空即空假中，就是三个同时一即三，三即一，而不是即一即先即一个，再即第二个，再即第三个，这样了解了吗？所以他现在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虽然你看起来当你圆满了以后这个路程，当你达到最后终点的时候，你回来看这些方法，你会发现这些方法就像是你雨下下来，众生啊随他的热欲各取所需，你们并没有差别嘛，法如高下。可是呢这些法在修的时候，真的在去乱的时候，你又会看到它里面所处理的历程有一些不一样，这样 OK 吗？可以哦。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一个讲完啦。他说啊，如果你喜欢热称，喜欢这个一个热，有没有找到？然后呢这是随你的热欲，那第二个呢，来第二幻象灭罪门，
众生有热睹诸佛身俱彰不见者，则是以观相灭罪门，
就是他想要看，可是呢他有所谓的三障问题，那这时候他就告诉他，哦，那你要行忏悔门啊，你要观相啊，然后呢你会觉得说，我有的人比方他这辈子他觉得他会从头到尾，他就那时候有那种叫做掉悔盖，他觉得我做的事情永远都不可能去弥补的，对不对？那佛就告诉你说，哦，那你如果能够修观相灭罪门啊，不论是多大的罪在当中你都可以得到发露，你都能够令你清净，那他就会告诉他，那你就修观相灭罪门。好，那第三个我们接下来看第三个，第三个是诸净唯心门，
众生有明心直净者，则是以诸净唯心门。
这个诸净唯心门就是说，有的人他认为我的心能够生万法，然后呢第二件事情是他对这万法所生呢他又去染执。那他说如果有人两边啊既有能所，这是即迷心迷净，那另外一个是什么？既有能所是第四门，众生有既实有者，是以心跟境都要距离门。第五个呢他说，好，那有一种众生呢他就是比较迷在空里面了，他就是念念念念的话，他说就放空啦，麦克搞两步的后啊，下面都麦克分别啊，我听贵不好。那这时候他就说啊，那乐极尽啊，无生灭者的趋向于，这个去是倒去归去啊，我上礼拜好像有讲，对不对？倒去啊归去啊，那这样子的情况下的话，他就告诉你， 你要信起源通啊，他就是，然后讲完这五门，这五门告诉你就是什么，你要依你的乐欲啊，要合乐欲，法本身有没有高下，有没有浅深呢？啊，说可能你会有的人认为有，有的时候认为没有，在某些情况下事实上可以合他的乐欲，而不一定要叫他从称名开始才可以观相，不一定啊，有些时候是可以合乐欲的。所以像那个天台止观，它有叫六妙门，六妙门它前面也有讲，你先去乱次第性的先全部跑过一趟，那你跑完以后，第三门它就叫什么？随方便，对不对？就是随你的乐欲。那四念处，你有没有听过四念处？六妙门，然后还有叫四念处。四念处不论是止观，不是天台独有，四念处有哪一宗派没有？四念处好像几乎都有哈，它叫通持嘛，它就是最基本的。那请问一下，四念处它在开始起修的时候，有没有规定你一定要修先修哪一念处？你们有没有人修过啊？那个四念处起修第一关啊，你不论修什么，基本上都会碰到四念处吧？好，四念处它有没有规定你哪一关先啊？四念处是什么？啊，四念处是身受心法。然后谁说的？我上次好像修宇有没有指正过？你把麦克风给他。来，你把麦克风给他。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子回答？四念处是什么？
观身不净啊。观受是苦，观法无我。
观
心无常，观法无我。
那你们刚才怎么说？
身受心法。
你们说身受心法，那你说的为什么不能说身受心法？为什么要这样说？
观身受心法有时候是去看你自己，比方说你观身，你去看你自己身体的感觉，那是看你的觉受。那四念处是观身不净，就是你要不净观。
要起不尽想啊，所以说你不能说观身、观受、观心、观什么，它事实上 key point 是在你后面那个理呀、啊。你要观身受心法为什么？最后那个目标反而不见了。念处它的宗旨是你这四项主题，你要观成，你要知道它背后是什么。而且你们讲的是前面那个外衣，背后东西不见了，很多人都这样子讲。这样就变成是只讲到外衣背后那个东西，真正的目标不见了。所以很多人会观受的时候，他就以为说、哦、我只要看身体的感受。不是啊，我们要观受是什么？是苦啊。他以为我只要看感受就在修四念处，不是，是要我能够看到这些受背后它导致于来的。我可能觉得现在是热，可是我在这个热当中，我会发现它最后导致于我有失落感，然后我导致有现在的热，我想只有的占有感，然后当我的热有人来干扰的时候，我有什么在撑，然后这些都导致于我最后的苦。所以他看的不是受，他说看的是他背后发展的历程，整个乱下去的结果。所以四念处好，那现在好，现在就把我四念处定义清楚了哈，还没解决我的问题啊。回答我问什么问题？哎，你们不会这样又把我的问题又给模糊掉了吧？我刚才问什么问题？哪一个先呢？
刚开始可能可以，你可以。
没有，我是讲就是经典上有没有记载哪一个先，然后有没有哪一个人你跟他学，他有告诉你是哪一个先，不要讲你一般型的。
没有哪一个先，就是你自己觉得哪一个比较方便入手。
然后呢？
那观别相啊，那对啊，
就叫别相念处，就是你四个当中，你四个都稍微去学了一下。都先起步，都可能四个都去学了一些，都去了解它怎么运作。了解完了以后，你也稍微有基本上的认识以后，你选一个你最能够入手的。选完了这个入手的之后，你操作到一个历程，你会觉得这个念处你比较开始停顿了。这时候请你再从剩下的三个里面再选一个入手。好，那现在这样子的时候入手之后，你回头去看你第一个，有时候会帮助你第一个突破。然后当你第一个进展到一个阶段之后，你觉得说 OK 了，差不多你掌握很好以后，你就搭配 你另外三个里面你觉得属于第二顺手的来练习，这样清楚了吗？然后你这样两个练习后，你现在是不是两个，然后这两个你也达到，你搭配到你觉得很顺的时候，你再选是剩下两个里面第三个你觉得顺手的加进来，是不是三个了？这时候叫别项还叫总项？
还是别项？
还是别项嘛，因为它还是有一个落高调啦。那这三个你操作到都很舒服了，很柔和了，这时候你把最后一个加进来，然后这是不是叫做，就是叫做什么？
总项。
总项了，这就叫总项练处，这时候就是合起来操作。然后这个操作你说怎么会有，那这样子合起来会不会有尴尬啊？一本书借我，我拿一本书给你们做譬喻啊。假设我现在把这一本书啊分成四等份，就代表身受心法四念处，这样有没有清看得清楚吗？ Are you OK 好，看得有没有 OK 看得见？所以身受心法好，然后观成后面的四个地理，然后这个时候你身受心法四个标的物为你所观，你要哪一个能够观成你背后所要讲的是无常苦空无我，哪一个地理你能够最顺手？那假设现在各位选择是受，好不好？你选择受，那受开始起步以后，到一个阶段你还没办法到顶点，没办法一直到顶点，你会观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已经 OK 了，你会觉得，但是并没有到达最高点，一般的情况是这样。再可能有人到达最高点的时候才发现他才发现说他其他三个都还没进来啊，不太可能啊。一般会是他到一个阶段他觉得他 OK 了，我们后面会解释为什么他觉得他可以了，他也觉得发挥到了一个极限，可能需要可以加入别的成分。这时候可能因为他觉得说，哦，那我受念处，那我加入什么身念处，或者是想说，那我受念处，因为都是关到我的心的喜乐起伏嘛，我会关心念处，就可能这样，可能会这样搭，也不一定哈。然后呢，那当搭起来了以后，好，就是两个。那这时候我要提醒大家，现在是看这边，不要做别的事。当他这时候他第一个他已经跑起来到中间的部分的时候，受念处到这里了，他现在去搭其中的任何一个，他是从底下把它搭进来吗？他其他的地方的这三个念处还在原点吗？不是，因为这三个念处十之八九都有不同的认知了，他不会是原来他从受念处起修的时候的原来的认知都在原点，他们这时候他原来是受念处起修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他其他三个念处虽然他没有去起修，但是他对他们的认识已经跟原来不一样。所以原来他可能认为他的受念处是最优先，心念处是第二，但是可能有时候他到了这个地方阶段以后，他回头去看其他三个他要搭进来的时候，他会发现他可能会是法念处。好，这是先告诉你第一点。所以他现在每一个在当他在搭进来了以后啊，陆陆续续爬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还会在原点。为什么呢？因为他背后，为什么刚才用于同一本书，因为他这个身受心法的背后所要观的这个是一个同样通向一个点，这个点是要处理什么？我刚才把它同一本书分成四份啊，那这个书前面的页面可以分啊，我后面的书背是不能拆的嘛。身受心法它背后都指向于同一个要你去掉的，要你关到空的，要你关掉去掉我，对呀，就是把这个我跟我所的问题给就是去掉，发现原来我这个我是一个积聚体，我是一个不断在变动的。所以身受心法它看起来是四个标的物，只是让你对后面原来我们这个一只所揽执的这个大的很难去掉，我们把它分为四个标的物，你比较能够不会这么去在乎它。然后最后这四个当你全部圆满的时候，你对后面这个啊自然就放开了，所以你也开始能够执法见法入法了，这样了解吗？你才真正提到法位。如果还有这一个在啊，还认为它是实的时候，你对后面的要能够感受到提升进去它的法位，亲自得到甘露， 只是肢解上的，不是真正能够受用，乃至于去身体去操作去略去实践的。所以这个四个标的物它背后是指向同一点，是同一个主体，这样听不清楚。所以四念处不是拆开成四个，它是趋向于同一个。那很多人就是会误解，为什么会误解？因为他从文字上了解，那你如果真的持续上去操作以后，你就会发现它原来后面要处理的时候，而且你会发现当你其中一个在走的时候，你其他点都不是在原来的位置，就是这样子嘛。读了这个书啊，把四念处都会背了，然后到后来拿起来一本书一考，就很多人被考到。这为什么？我就问他说，那你背后是什么？你四念处到最后如果说趋向于什么，哎呀，回答不出来，四个都会背得很熟，但这个趋向都弄不清楚，这样大家觉得吗？好啊，所以四念处它在前面，然后呢最后为什么它可以叫总相，总相念处，就是因为它最后收起来了嘛，它最后一定是处理成同一个目标体，这个目标体它才可以在网上做所谓的剑法的问题哦，这样了解吗？ OK 哈、哦，所以你们一定要记得哦，他以后不要四念处再告诉我什么
真是
都不对啊，他要的是后面的那个什么结果啊，他的 key point 在后面啊。好，来，然后我们现在先给大家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大家回来好不好，休息一下。